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尚爱是家里第五代基督徒，受爷爷的影响，他从小接触教会，备受家人爱护，无忧无虑的他小时候的梦想是做一只甲级米虫，就是躺在米缸里吃最优质大米的米虫。只是没有想到啊，温柔甜美可爱的他在大学时期竟然选择了森林学，与各种蛇做朋友。不过如今他已经是一位全职服侍的年轻传道，这中间都有怎样的故事呢？
听上去一切都非常的顺，出生在基督徒的家庭，然后大学的专业也是你非常感兴趣的。那在这过程中，有没有经历过什么样的事情，让你对从小习以为常的信仰，有没有过怀疑呢？
怀疑就是在那一段一直服侍的日子，这样，一方面学校课业，然后二方面是那个时候开始就是在教会比较多的服侍，比较多的侍奉，那我就觉得好像所有在教会的时间都被服侍所填满了，就是我去一直在做事情，那却让我自己变得没有办法完全的享受跟主在一起的时刻，好像就少了一点东西。如果我先暂时放下了一些服侍，好像长辈或牧者会
有期待，
对对，对我们有一些期待，那变成说很有一个压力，那我就觉得说，难道神是也是这样期待我们要一直做吗？
那当时你有没有就辞下一些工作，然后让自己好好放个假呢？
那个时候还没有，
不敢，
对，不敢。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那个时候其实很奇妙的是，我觉得不只是说好像说想放下事工，我觉得可能另外一部分是，我觉得我已经不能再更好，就是说我好像觉得可以再进步，但是我却没有办法，我不知道怎么做，
就觉得好像自己到一个瓶颈，
对，
但是又很疲惫，
对。
持续了多长时间呢？
应该是有2-3年。
年？
到我就是毕业之后不久。
你一直是独自在琢磨这个问题吗？还是说有没有和属灵小伙伴然后牧者来提出过你的疑问呢？
觉得可能跟牧者提出来，他们也会觉得说现在这样就很好啦，
他们觉得没有问题，
对啊，你可以就继续这样保持就很好啦，对啊，教会的服侍什么都很 OK 啊，
大家从外在来看都觉得蛮好。你觉得你心里面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让你觉得原本应该不是这个样子的？
我就会觉得有一个不满足，就是可能大家都觉得哇，你这样就是服侍啊，敬拜团啊什么，这样很棒啊，可是我里面会觉得虚虚的，那个感觉好像是说不是太确定。举个例子，好像说比如说我们很常在唱一些诗歌啊，我们唱荣耀神羔羊，可是神的荣耀到底在哪，我好像似懂非懂的，
太虚了。
对，就是我觉得有时候是我们的信仰很常会用很多的词来堆叠，但那个时候不太能明白说那到底这些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从小就很顺服嘛，好，你叫我唱我就唱，你叫我做我就做，可是当我真的开始在思考说那到底这一些神在讲的这些它是荣耀，圣经上许多事情到底是什么，就我不明白，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好像很空啊，在我里面
好像我们唱歌在喊口号一样。
对，
那这样的感觉持续了2-3年，直到你毕业以后。
是
神亲自回应了你吗？
我觉得是，到现在想想还是觉得很奇妙，因为毕业之后我就一边打工一边学习，然后也是在祷告说未来的方向，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刚好在脸书上看到一个活动，那个时候很流行脸书粉丝页啊都会办活动，其实我至今想不起来我为什么会看到那个活动， 但那个活动它的标题写得很吸引人，就说你想认识敬拜吗？什么是真实的敬拜？
哦，
然后我就觉得哇，我好想知道，我要去参加这个活动这样。然后反正我就去参加了，他们是一个福音乐团，然后他们在那里聚会，那那个地方在六条通，台湾人就会知道六条通是那个酒店啊，那一条街上都是酒店，居然有一群基督徒在那里就是敬拜祷告这样。我那时候就去了，就参与他们，跟着他们一起敬拜祷告。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好像神就在回应我，就是单纯的来到他面前的敬拜。就是在那个里面就让我感到很平安，好像很释放嘛。
你觉得是因为这个敬拜团它本身带给人的那个氛围帮助了你，还是说在那个时候你觉得是什么一个因素让你突然一下子今天的敬拜和以前的敬拜有一些不一样了呢？
这是我后来事后再回头过来看，这个乐团他们很特别，他们是一群晨祷的弟兄姐妹，
早上早起祷告的弟兄姐妹，
他们是每天都先一起聚集晨祷，然后祷告完了再一起服侍，然后一起读经。可能特别是这样，好像他们跟主的关系就有一种让我觉得
你羡慕那样的关系。
对，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这个乐团的团长他就邀请我，诶，尚爱你现在在做什么啊？如果你有空的话要不要来跟我们一起祷告？
而他那个时候就知道你了。
我们其实完全不认识
哦，但是他却知道你的名字，
因为在聚会里面认识了嘛。他也很好奇啊，诶，你怎么过来的？就看到一个粉丝页就来，那他就邀请我说，诶，你可以来祷告，我们每天早上七点会一起晨祷。对，但我后来发现他不管遇到谁都会邀请对，然后可是我就是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跟他一起晨祷，就是跟很多就是他们的弟兄姐妹啊一起，每天七点嘛，因为是七点晨祷，所以我六点就要搭公车出门。那个时候就是在这个团长的家挤在一个小小的客厅，大家就一起晨祷，一起祷告两个小时。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呢？
其实说流程也没有流程，它就是放一个灵修的音乐，
是，
然后大家垫子分一分，就要跪的就跪，要坐的就坐，要站的就站，没有什么硬性的流程。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就是在这个里面就开始自己祷告，然后也可以问神很多问题这样。
哦，那这个问题是我们把它放在你的祷告中，其实它就是为你提供了一个可以聚集在一起祷告的场所，但是你们可能就是可以各自祷告自己的事情。
是，对，像是这样子。
大家都出声吗？
有时候出声，但有时候
你会受干扰吗？
刚开始其实会，是慢慢的就习惯了。我觉得这就是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表达。因为像我自己是长老教会出身，所以我祷告会我们都是很安静的，坐着默祷，
低调，
对，低调一点的。对，但可能这个群体就是会开声或会走动，我也是第一次学习到说，哦，原来祷告可以走来走去
哦，还可以睁着眼睛是不是？
对，还可以睁着眼睛对，就像你说的，就我就开始好像认识到神其实是
多样化，
多样而且很接纳各种各样的人。
重要的是那个心。
是，
每天大家聚集在一起是两个小时是吗？就是七点到九
点
钟点
结束之后我们就一起吃早餐。
那必须得还是得有足够的时间大家才能够，因为有时候如果上班是八点半的话这个时间就有点来不及。但恰好你那段时间是有这个时间的哈。
对，
在那个过程中带给你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我觉得带给我的变化是我开始可以就是说，诶，好像更加的明白说神要带我去哪里。我觉得他不是一个说好像有些人是那种诶一下子就哦我决定我要干嘛，或者是神跟我说了什么，可对我来讲他是一个慢慢的转变，就像滴水穿石一样。我觉得每一天的祷告，每一天的敬拜就好像那个水慢慢的滴，慢慢的滴，最终你就看见说那个石头的形状
就成型了。
对，那个时候其实我就越来越清楚知道说 神想要带领我往全职的方向去，对，就是有可以全时间的来服侍他。
那也因此你真的走上了全职服侍的路。
是的。
那学了森林学，跟蛇打了几年交道，你会觉得那几年有被浪费掉的感觉吗？
其实我觉得不会，
嗯，
我还是很开心可以有那四年。我觉得特别是现在像我去到很多地方服侍，可能在台湾环境很好嘛，
嗯，
但有时候我们有一些海外的宣教，去到不同的地方，我觉得我自己的接纳性或包容性是很大的。因为我们以前都是在山上工作啊，然后挖土挖洞搬石头，然后住公寮啊，所以我觉得好像会变成说我其实不管到了哪里我的适应性都是很高。
嗯，
对，
感谢主。因为其实那个是在一个更艰苦的一个环境中。
对，
嗯，
那个时候我们教会团契有一个小我几岁的弟弟，他对我来讲也是一个信仰上的转捩点。对，同一间教会的弟弟，所以我也是等于是看他长大这样。他也是在他要高中毕业之前，他就也是被神呼召感动说他要去全职服侍，然后他就想要去考神学院去念书。对，然后但因为他们家里环境的关系，所以他没办法马上去念书，他就在一边在打工，然后想说等经济状况比较好的时候他就要全职服侍神。对，可是他大概才工作了半年一年不到，他就有一天就说他来教会，他就说哦，我的脚好痛哦，已经痛了几天了，走路一跛一跛的这样，嗯，然后我们才哦就是很紧张，我就说这样子一定要去看医生。然后就教会的另外一个哥哥就赶快骑车载他去医院，结果一去看才发现说哇，他得了骨癌。
哇，
对，而且就是已经蛮严重的。那他那个时候其实也有家里也有积极的让他治疗，可是他大概也过了半年就离开了这样。我还记得说他过世的前几天我们有去医院探访他，然后他还是很开朗很坚强的跟我们说哦，等我好了之后我就要去服侍神。对，可是我们就有时候我们也会半开玩笑的说他现在已经在最好的地方，他已经跟耶稣在一起了。
我看过他的那张照片，我能感觉得出来他是一个非常活泼外向开朗热情的一个小弟兄
小男生。
嗯，
嗯，对，所以就是那个时候我也在想说其实人生真的很短。
是，
虽然我现在我觉得神让我很平安的长大，可是我真的不知道，我们很常说我将来有钱的要服侍神，我将来退休了要服侍神，但我们永远都不知道我们哪一天我们就跟耶稣在一起。所以我觉得也是我在参加他的告别式的时候，我也就在思考说其实人的一生比我们想象的短暂太多了，那为什么我不今天就开始服侍神呢？
是啊，人生真的很短暂。因着团契小弟兄的突然离世和上帝奇妙的引导，上爱渐渐明确了前面的方向，坚定地回应了天父上帝为他所爱的女儿所预备的机会和使命。明天上爱要和我们分享他的服事以及他在祷告方面的心得，欢迎继续收听。